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123集。我心里涌起一阵厌恶，结果吓了自己一跳。这是这一天里我头一次感受到情绪的存在。
太棒了，我最喜欢能猜出来的密码了，里面有什么？
索菲正在吃什么带汤汁儿的东西，发出咕噜声。
等我上车的时候，我就把它们传给你，大概有20多张便条的照片，上面有一些数字和字母，还有一张简报的照片，看起来像个小孩写的童话故事。我不知道你在找什么，不过但愿这些东西有足够的价值，不枉我坏了这一整天的事儿。
等看过之后才能告诉你，不过他这么大费周章，肯定是值得保密的东西，对吧？太感谢你了，索菲，记得给我传文件，有时间把照片拍摄的时间也一起整理给我。我能保证的是，这些东西给案子打开了突破口。
你最好能这么说，我得挂了，因为我得找找我另外一只靴子了，我要开始砸东西了，回头见。
然后他挂了电话。我抽时间看了眼信使报的电子版，确认一下我是否需要抽时间打烂克劳利的脸。不过上面没有关于我私人生活的内容，显然就连昨晚那个自大的混蛋也知道什么时候该老实做人。不过上面有艾斯林事件最新的恶心报道，克劳利找到了他的几个老同学，大家都哭哭啼啼向公众描述艾斯林是个多么可爱的女孩。不过好女孩露西一定告诉她赶紧滚蛋。报纸的侧边栏还列举了近几年悬而未决的谋杀案。一开始我觉得这下头可有好看的了，但我又想起等今晚找她汇报的时候，这个报道可能已经成了不足挂齿的小事，她到时候会怎么看我呢？我都不敢想象，一想到这个我就害怕。奥凯利已经不会在我未来的生活里扮演什么重要角色，可我的脑子还是没能及时适应这一点。只是为了好玩，我开始琢磨，要是昨晚那个混蛋看见我的大名登上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心里会有什么感受。一开始我很小心，像是在用一颗已经注意回避多年的虫牙去咬东西。我花了一分钟才确定这样做没什么问题，我咬得更用力，开始琢磨他会不会为我抓到坏人而骄傲，赞叹我的努力，或者因为我的警察生涯就此结束而感到遗憾，厌恶我夹着尾巴逃跑的样子。结果还是没什么感觉。我转战下一个单元，开始怨恨他离开我太久，以至于连久别重逢的喜悦都与我无缘，还是没感觉。浪费脑细胞在这种事情上，让我觉得自己蠢到了家。等今晚我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准备挖几个当年在失踪人口组的老案子逗她开心，绝口不提昨晚的事情。斯蒂夫一边打电话一边从公园大门走过来，四下找我。两位保姆瞥了他一眼，扭头继续开他们的会。我向他挥了挥手，他一屁股坐到我旁边，把手机塞回口袋里。
怎么了？
我给我在电信公司的朋友发了个短信，他之前在查那个给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报案的电话的全部通话记录，我希望能找到一些证据，帮我们证明那个号码在布雷斯林手里。这是个碰运气的想法，不过……
他撇了撇嘴角。
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索菲的手下破解了那个加密文件夹，他说里面大多是写着数字的便条的照片，这会儿他正在把文件传给我。
斯蒂夫突然做了个鬼脸。
啊，该死，真该死，我们可是需要有用的线索呀。
那也可能是有用的线索，现在谁成悲观主义者了？
因为罗里的身份指认，并不能说明什么。任何一个辩护律师都能指出，罗里在警察局的走廊里进进出出的时候，曾跟麦卡恩擦肩而过，他见过那张脸，所以搞混了。
没错， 或者他根本没搞混，而是逼急了再有意捏造一个替罪羊，所以他就只认了一张熟脸，好让描述听上去更加真实。
是。
从一坐下，斯蒂夫就没动过位置，丝毫不介意长椅给屁股送去的湿气，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我们还得去弄到声音的指认，让斯托尼巴特尔警察局的人确定是谁给他打的电话。
上午你跟布雷斯林行动的时候，看看能否搞到声音样本，用手机录一分钟对话就可以。如果你没法从他身边脱身，可以发给我，我去送到斯托尼巴特尔那边。
他点了点头，我的手机响了。
来了。
我说着把手机掏出来。
祈祷吧。
我一直在祈祷，相信我。
邮件的主题是在这里了。下面是一列日期和时间。附件里有29张图片。我简单看了一遍。黄色便条 ,8W 写在圆圈里。便条 ,1030 写在圆圈里。便条 ,7 写在圆圈里。背景一片紫色，和艾斯林家客厅的窗帘一个颜色。便条 ,7TH 写在圆圈里，一角被大拇指捏着。
是时间和日期？
看起来像。
还记得我们曾经想弄清楚秘密男友是怎么跟艾斯林传达约会信息的吧？
斯蒂夫用指甲轻轻弹了弹我手机的边缘。
毫无技术含量，最安全的办法。
而且搜查他家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东西。
我继续看。11 6M 745。
一旦布雷斯林知道自己什么时间有空，他就会往艾斯林的信箱上贴一张便条，让他知道该在什么时间做好准备，穿上他的高档内衣，然后等他到这里的时候，就可以亲手把便条取下来处理掉。就像我们说的，他很谨慎。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镜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